跟大家讲圣经中的比喻，那我今天要讲马太福音九到十章的比喻啊，所以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七节。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七节，好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。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，若是这样，皮带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带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
好，那法利赛人质问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如果跟罪人在一起，表明支持他们的罪，那这样的关系我们应该避免。可是如果跟罪人在一起，是为了拯救他们脱离罪恶，那这种关系是应该加以鼓励的。那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他跟罪人一起吃饭，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。那法利赛人的规条繁文缛节呢，不可胜数。可是你的教条越多，疏忽教条的人也就越多。规条的范围越广，那不管规条的人与严格遵守规条的人就越来越有隔阂。那法利赛人的规条有一项很严格的要求，就是你不能跟那些不守教规的人在一起吃饭，甚至禁止向他们买东西。当然耶稣不会理会法利赛人这一切规条，他就跟那些为罗马人收税的罪人一同坐席。那这次马太大宴宾客，耶稣也参加，很显然是马太接受了主的呼召，要做主的门徒，在临行的时候辞别亲友邻舍所设的宴席。那税吏在当时他们替罗马人收税，被犹太人所轻看，就看他们好像犯罪的人一样。法利赛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进入罪人家中的，不料看到耶稣竟然跟罪人一起吃饭，所以就问门徒说，你们的老师，你们的夫子为什么跟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那耶稣就用比喻来答复他们。耶稣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那路加在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一节记载这段事情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一个医生，他就特别用医生的口吻这样讲，他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。那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嘛。那马太福音九章十二到十三节的比喻当中，主耶稣是要提醒法利赛人怜悯重于宗教礼仪性的规条。他告诉法利赛人，他来不是要召义人，因为法利赛人自以为义，他是要召罪人悔改。那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他们没有罪，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命，耶稣的福音就跟他们没有关系。主耶稣他是大医生，他来到最需要他的地方，所以主耶稣讲出的那些奇妙的话语，使得许许多多破碎的心灵 或者是在罪恶病痛中的人得着极大的安慰。可是那些义人自以为义、自满自傲的法利赛人就一无所获。那耶稣不单是受到法利赛人的责难，连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对他有所非议。他们因为耶稣跟罪人在一起吃喝感到困惑。施洗约翰是一位严峻的旷野使徒，他避免跟人同席吃喝，跟随他的人可能也受到法利赛人的影响，也向耶稣发问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句问话是要就问这位夫子、这位老师为什么破坏宗教的常规，不像他们一样去实行进食的操练。那耶稣就用新郎的比喻来答复，这个要跟与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新郎连在一起思想，才能够了解这句话的意义。你知道施洗约翰这样讲，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那新郎就是耶稣，新郎的朋友就是施洗约翰本人。施洗约翰看到新郎耶稣来到，就像新郎的朋友看到新郎来到非常的喜乐。所以耶稣的答复是在暗示，这个马太家里的筵席是婚姻的筵席。就灵意来说，马太跟耶稣联合在一起的一个喜宴。那主耶稣是天上新郎，耶稣的门徒就是陪伴之人，就是新郎的朋友了。那耶稣的门徒之所以不进食，是因为跟新郎耶稣在一起，你跟新郎耶稣在一起你就很喜乐，怎么能够哀痛而进食呢？有没有人昨天去吃许太荣的喜宴还进食的？当然没有嘛。基督与人同在的宴席中完全没有法利赛人苦修的味道，但是主也提醒属他的人说他会离开他们，那一天他们就会进食。主是在预言他会受死复活升天的事。那当主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，所有的恐惧跟怀疑都远远的离开了门徒。但是在各个他事件主被钉十字架时，他们就哀哭了。主耶稣受死之后，门徒哀痛孤单，他们置身于一个敌意的包围中，这一小群人必然会进食祷告。主在约翰福音16:20-22这样讲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已经打出来了，你们可以一起读。主在约翰福音16:20-22一起来读。
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
你们将要痛苦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，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有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
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他们会痛哭哀嚎忧愁，而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，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先向门徒显现，还没有升天，对不对？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，门徒的心就大大的喜乐。然后主升天，把圣灵浇灌下来，门徒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在圣灵里看见主，喜乐到一个地步，旁人以为他们被新酒灌满。至于这个旧衣服跟旧皮带的比喻，是主耶稣要把天国的本质向施洗约翰的门徒解释清楚，因为他们对主耶稣的门徒不进食觉得很奇怪。进食是属于旧体系的东西，就像旧衣服旧皮带。经文中所说的皮带是指盛酒用的那个羊皮带，那古人把动物的皮制成装酒的袋子，酒装满的时候，那个皮带就会膨胀起来的。可是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入旧皮带中，因为那个旧的皮带它已经伸展到了极限，而那个新酒会发酵 酒气就会撑破那个旧皮带了。所以你没有经过发酵的酒一定要装入新的皮带，经过发酵酿造完成的酒你把它装到任何皮带当中都不会伤害皮带，也不会有损于酒。那旧皮带的皮革已经年久发干，而且有了裂纹，它无法承受未经发酵的新酒的那种张力，所以新酒要装到旧皮带，新酒要装入新皮带，新酒一定要装入新皮带。那对犹太人而言呢，禁食是非常严肃的事，是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自己有罪，他需要神的怜悯宽恕，所以他们就禁食祷告。在摩西的时代，每一年的七月十日是赎罪日，所有的人，全国的人，那一天七月十号都必须禁食一天。主前586年，他们亡于巴比伦帝国后，禁食的次数就增加了，因为国破家亡，很哀痛，所以禁食次数增加。此外，也有人为着自己的需要，他有一些特别的需要，他向神禁食祷告。那法利赛人热衷于维护古老的律法跟传统，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是这样，所以他们常常禁食。那这两个比喻的解释应该不难理解，耶稣基督来了，在实质上已经废掉了旧体系的律法跟传统，给我们带来一个新而自由的宪章。如果你要把耶稣基督新的教导纳入旧体制的规章中，必然使旧体制解体而毁灭。如果你要把主耶稣的真理压缩到任何的形式中，必然会破坏既有的形式，因为呢，主耶稣的真理就像那个没有经过发酵的新酒，具有强大的张力。所以圣灵在五旬节那个时候浇灌下来，赐给人各种新的能力，就被视为新酒。新酒，那旧制中的法利赛人仍然坚持相信陈酒的律法是好的，旧皮带是好的，所以他们就坚持要继续穿旧衣服，不愿意穿上耶稣所赐的新衣服，就是那个义袍。他们不愿意信靠耶稣被神称义，穿上义袍，所以他们就没有重生。还有主的比喻提到，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意思就是罪恶自私的旧衣服是不能补的。旧人，我们这个旧人，老旧的人，老我，是没有任何补罪的可能性，他只有一个前途，就是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他必须死掉。人一定要重生，穿上主耶稣所赐的新衣义袍，而成为新造的人。那主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新布，是尚未经漂过、未曾缩水过的胚布。我们讲胚布就是没有缩水过的，没有漂过的，是全新没有经过处理的，是布质最新最强的布。由于这个新的胚布性质不同于旧而将破的衣服，如果你把新布去补在旧衣服上，一经缩水就会把旧衣服扯得更破。所以耶稣在这段比喻当中教导我们，在生活当中不能同时有两种相抵触的原则，不能够同时有相抵触的两种原则。你不能说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依靠自己的善行积功德来得救，没有这回事的。你这样就把律法跟恩典搅混不清了。我们不能够又要爱世界又要爱耶稣，不可能的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，爱耶稣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那如果新酒代表的是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内在生活，那么新布就是代表新造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。信仰一定要反映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中。旧衣服所代表的是旧人共有的生活，新衣服是基督里的新人，他穿着圣洁的新衣服。施洗约翰的门徒所提出来的问题，法利赛人时常禁食，是一件旧的破衣服，没有办法用新的胚布来补。 主耶稣所要建造的是一套完整的新的体制，而不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新东西塞进旧模式当中。主的教导没有办法套入老旧的模式中，主耶稣借着圣灵一直做更新变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，直到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经历，继续认识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那种更新变化的圣灵的大能。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，你的一生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，继续不断的畅饮圣灵的新酒，这样主可以借着圣灵成就那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大功。很多人说玛利亚伊特是五旬节运动的祖母，他呼求神赐给他圣灵的能力，让他能够拯救灵魂。1890年的夏天，玛利亚跟他的团队在美国密苏里州举行帐篷聚会，可是来的人呢不知道什么叫做帐篷聚会，他们以为是一场表演会，所以呢就在聚会的时间放鞭炮，然后团队同工们唱诗的时候他们嚷得更大声，然后同工们祷告之后他们就拍手喝彩，然后他们身上带着枪跟棍子，好像随时准备把同工们打死。好几位牧师尝试上台讲道，但不是被石头打下台，就是被那些叫嚷声淹没。玛利亚伊特看到这种情形，他就叫同工们一个接着一个祷告，一直祷告。然后有个姊妹就跪在讲台上，她举起双手仰望天，她祈求神拯救而且赐福这一群将要被审判的群众。等到这个姊妹祷告完之后，那个神可畏的同在降临在群众身上，然后玛利亚就起身站在他们面前，然后奉主的名举手吩咐这些人要听他讲。 他这样跟他们讲，他说主差遣我到这里帮助你们，除非等到工作完成主吩咐我离开，否则我绝不会离开。第一个想要伤害或用刀刺杀我们的人，主会将他打死。如果有人想要杀死我们，主会将他杀死。结果神的能力就降下来，敬畏的心降临在众人身上。那次之后，所有的无赖流氓看见玛利亚伊特都会敬他三分，而且很多人从他面前经过还会把帽子脱下来。而这些人呢，还是向那些要去聚会的人丢石头，有一段时间还朝着帐篷一直乱丢石头，直到玛利亚伊特他们整团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而且在警方的协助之下才制服了这群人。玛利亚伊特跟同工们就继续祷告，求神做复兴的工作。他们虽然遭遇反对，但是圣灵做工，在这个黑暗的地区，人们不断被神的同在吸引。不久之后，很多人都得救，整个地区被改变，因为神荣耀的能力显降，很多的人被圣灵充满，整个城市被震动，很多地方开始了事工，不同的教会开始举行街头聚会，他们去监狱探访，去医院探访。这场复兴开始以前，教会们没有，这些圣徒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而且人们的心里被搅动，宣教工作开始在全城展开，复兴几乎遍布每一个角落。所以今天是一个圣灵新酒浇灌的时代，圣灵正在做大事，正在做新事。哈利路亚。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，请看马太福音九章35到38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有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
好，这段经文使用两个比喻，看来相当不协调。一个比喻是困苦流离， 没有牧人在饥饿与死亡挣扎的羊群，另一个是结实累累待收的庄稼。这两个比喻合在一起，有主特别的目的，要说明主耶稣在地上的使命，还有跟随主的人的任务。主耶稣提到这个待收的庄稼，正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世人。那主耶稣把这两个比喻连在一起讲，是要表明主耶稣非常渴望有同工来帮助他的工作，因为主耶稣是慈爱的牧者，他也是庄稼的主。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无论是在犹太人的会堂或是在街头，他都专心地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病人。他来要做好牧人，那些在他周围的那些众人，就是没有牧人的羊群。主耶稣用他同情的眼看着众人，看他们好像流落的羊，疲惫困倦，无力前行，没有人牧养，无家可归。那这些困倦疲累熙熙攘攘的群众，在法利赛人的教导之下成了牺牲品，他们的灵魂没有人照应，就激动了主那个同情的心。主耶稣这位慈悲的好牧人，不但可怜这些羊身体的困乏，更同情他们灵里的不安跟绝望。在主耶稣的眼中，这些人正是累累下垂的成熟的庄稼，期待收入这个天父的仓库里。所以他就跟门徒讲，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所以单单有怜悯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有人从事实际的收割的工作。那主耶稣渴望门徒也能发出同情心，为这些人祷告，他期待门徒能够有他同样的感受，有像他那样子一颗牧人的心，愿意跟他同心同工来传扬福音。要收的庄稼多，这句话不单意味着有许多人等待着他们来撒福音的种子，也意味着有不少人已经成熟了，准备好接受神的救恩。这些人只要有收割的工人稍加收集，就可带到神的家中来。主耶稣那个悲悯的眼睛并未停留在犹太人身上，他的眼透过犹太人扩展到整个世界，他看到世界上到处都是期待拯救收割的灵魂。他叹息说，做工的人少，做工的人少，历来蒙神呼召而从事拯救失丧者的人很少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主耶稣说要求，你们当求，也就是只有借着祈祷祈求神来增加收割的工人，不是借着什么教育或组织有办法做的。因为只有神自己能够预备福音的工人，感动人愿意向禾场前进，唯有神的差派，你必须要神的呼召，神的差派才会使人毫无顾忌地向前进入禾场做主的工作。耶稣是庄稼的主，他是那位供应撒种者种子的主人，他是撒种者，他也是收割者。所以神的爱要更多的激励人，感动人看见神国度的需要，愿意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个收割者的行列。你知道被神呼召的人一定要舍去个人对舒适还有金钱的贪爱，也要克服那种怕失败的心理与人的反对，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收割者。英国的宣教士甘维林牧师，他在家乡教会祷告的支持底下，1871年他来台湾宣教。 1873年，他到那个白水溪举行3天的布道会。第一天相安无事，第二天呢，他在讲耶稣的时候被泼那个粪便。有位消防队义工叫陈宝能，他就挺身而出，他就带干牧师去井边清洗，把那个粪便洗掉。他衣服已经脏了，已经洗洗湿湿的，没办法穿，所以他就回家拿一条大被单让他披上。那个时代有衣服的人，其实有很多衣服的人真的少之又少，不像我们现在一大堆衣服放在外面都没有人要拿的。所以我只好拜托一个姊妹说，你帮我拿去垃圾那个回收厂去，因为教会外面一直堆着一大堆东西，实在是太难看了。可是那个时代不一样，干牧师只有一套衣服，所以这个陈宝能就再回家拿大被单让他披上。清洗后的干牧师坚持要再回到广场，见广场还有几个人，他毫无惧怕的把救赎的福音讲完了。第三天服侍他没有受到阻挠，陈宝能就信了耶稣。然后干牧师讲完以后就回到台南的府城。隔年干牧师再到白水溪要设立教堂，第一批信主的几位弟兄帮助他，他们盖了一间操寮啊，当作布道所，他也住在里面。后来的人就越聚越多，但是有一天晚上被人家纵火，干牧师在火中急中生智，他就把棉被卷起来往外面丢，然后他自己逃到山上避难。那这个陈宝能闻讯赶到现场，群众就说那个干牧师已经被烧死了啦。而他查看那个火烧的颜色，他知道牧师还活着。待火灭了以后，人群散去了，陈宝能就带着几位信徒在寒冷的山区提灯寻找干牧师的下落。他边找边呼叫说，干牧师你在哪里？后来他们在山洞找到那个赤裸卷曲的干牧师。这一幕让信徒们感动的落泪，那是元月的寒冬，干牧师的衣服在火中被烧毁了，所以有信徒就脱下外套让他裹着，然后带他回信徒的家里头休息。他就是在台湾的南部宣教，他创立了全台的第一所盲人学校，他被称为台湾的盲人教育之父。他在台湾宣教46年，他终于庄稼的主殷勤地撒福音的种子，他为主收割庄稼。1917年2月21日，甘牧师跟他的家眷由台南的这个安平港搭船离台，然后经香港回到英国去。1921年9月9号，他在英国去世，享年80岁。所以我们继续祷告，真的求庄稼的主赐给众圣徒好机会，赐给众圣徒好机会，随时随地撒福音的种子。你真的有这个心，神会给你机会。那因为你有这个心，你就懂得抓住机会。所以求庄稼的主赐给众圣徒好机会，随时随地撒福音的种子，也求主让众圣徒有好机会可以收割这个灵魂的庄稼。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16到20节。马太福音第十章16到20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你们被交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
主耶稣打发门徒去传福音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那主耶稣用羊来比喻门徒，用这个狼群来比喻他们会遇见的人，就是门徒他会处在那些充满敌意，随时可能吞食， 撕裂他们的环境。在周围有狼群的环境中，门徒呢好像毫无自我防卫力量的羊，但他们愿意为基督冒死，好使那些失丧者得到拯救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门徒们要像蛇那样的机警灵敏，懂得及时应变，必须具有蛇的灵巧，但是没有蛇的毒性。他们必须具有鸽子的寻良，不会对攻击他们的人存报复的心。如果人单单有蛇的灵巧的特性，没有鸽子的寻良无害，那么灵巧就会变成狡猾。反之，如果只有鸽子的寻良，没有蛇的灵巧，那寻良有可能会让他们处于险境。可是如果你两者兼有的情况底下，蛇的灵巧可以使他们避免不必要的危险，鸽子的寻良会保守他们单纯的爱主顺服主。主也提醒他们要防备人，也预先告诉他们，他们会被带去公会受审问，也会遭鞭打，有的人会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对外邦人做见证。保罗的遭遇就是这样。也许十二个门徒当中听见主耶稣讲这些话，他们心里头会有一点害怕。那主为了刚强他们的信心，就特别安慰他们说，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到了时候，父的灵在门徒的里面会赐给他们当说的话。所以父的灵，圣灵就是门徒的靠山，也是我们的靠山。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，向天父完全的降服，面对许多不容易的情况，父的灵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，也提醒我们当做的事。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24-31节。马太福音第十章24-31节，找到的请大家一起读。
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，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
主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主用学生跟仆人比喻他的门徒，而先生跟主人是比喻他自己。主耶稣的意思就是，耶稣基督既然已经背负了十字架，那每一位基督徒也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。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这句话家人的希腊字 oikiakos 是特别提到这个政府官员的家属，提到政府官员的家属所用的一个专用字。主耶稣的意思就是，可能是说，如果我这个做领袖做统帅的人必须受苦，那身为我部下的你们也无法逃避。那耶稣用家主比喻自己，用家人比喻门徒。耶稣呼召我们分享他的荣耀，也要我们跟他同甘共苦。基督徒在遭遇困难的时候，可以对自己说，我们正走在先圣先贤所走的路上，也可以说，我们正走在基督所走的路上。我在说，我们遇见困难不容易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对自己说， 我正走在先圣先贤所走的路上，我正走在耶稣基督所走的路上。因为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有人骂耶稣是别西卜，这个别西卜是迦南的神明，意思是苍蝇王，他是被视为引起疾病的魔鬼。这个别西卜是认为，人家认为他是引起疾病的魔鬼。那耶稣基督他是医治病人的独一真神。如果人们这样侮辱基督，毁谤基督，骂耶稣是别西卜，那主耶稣的家人就是基督徒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。所以主耶稣勉励门徒不要怕他们。主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样讲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所以门徒们不需要害怕，仇敌想要掩盖的是无不显露的。主这样子讲，对不对？主跟他们说，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。主的意思就是，仇敌想要掩盖一些事，可是神会把它显露。仇敌暗暗想要做的事，他们要隐藏，但神终究会让门徒们知道这些仇敌的诡计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在掌权，神在掌权。既然神在掌权，神眷顾一切，门徒们只管大胆地传讲耶稣给他们的信息。凡他们所接受的信息，耶稣在暗中所告诉他们的，他们必须在明处传扬开来。门徒们在隐秘处所听见的，要公开的传扬。所以耶稣以在房上宣扬比喻公开的传道，公开的传福音。主耶稣告诉门徒们，不要怕那些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，只要敬畏那位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独一真神。地上的人怎么威胁我们，他最厉害的法宝也是把我们杀掉而已，可是只是杀掉身体而已，没办法杀掉我们的灵魂。可是能够把身体跟灵魂灭在地狱里的独一真神，我们要敬畏他。接下来主用麻雀跟头发比喻神的眷顾跟保护。耶稣差遣门徒们出去传道传福音，他是掌管万有的主，他能够保护他们，也能够预备他们所需用的一切。主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在犹太地的麻雀跟我们常见的麻雀差不了多少，是不值钱的东西。两个麻雀才卖到一分银子，一分银子是罗马时代最小的一个铜板。路加福音这样讲，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？意思就是买主如果拿出两分银子，卖主要免费送他一只。他本来两分银子只能拿到四只不是吗？可是为什么五个麻雀只要两分银子，有一只是免费赠送的？所以在当时麻雀的不值钱由此可见。但是神的眼目也看顾这些免费送人的麻雀，如果天父不许，不会有一只掉到地上的。麻雀落在地上死了，是落在神的怀中。主用这样的美好的比喻，就是要教导我们，他会更加的细心的眷顾那些受他差遣如羊进入狼群的使者。神的爱既然临及微小的受造物，他的慈爱岂不更护庇他所亲爱的子民吗？认识神这样的爱，当然会令人受安慰而且得到鼓励。没有神的许可，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。神若不许，不管人用石头啦、枪械、弓箭，都不能杀死一只小小的麻雀。 所以主借着麻雀的比喻，要门徒们知道全能神的眼目注视着他们，并且为他们预备各样所需。主说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据说一个人在正常的情况下，头上大约有3万到5万根头发。那像这样鲜明的比喻，显示出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没有任何时刻是天上的父神忽视而不照应的，因为神确知我们的头发究竟有多少根，他看顾我们远超乎我们的理解。耶稣让那些受他差派的人知道，在他们的生活跟工作上，神都与他们同在，随时成为他们的帮助跟拯救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32到38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32到38节。
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
承认主耶稣的名字，而且不以主的名为耻，是每一个蒙召跟随主、侍奉主的人伟大的责任。在这里，主提醒我们，纵使为了承认主的名遭遇反对跟逼迫，仍然要坚持承认主名。这里提到一个动刀兵的比喻，主说：“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”这个比喻就是，意思是主的道会引起纷争，甚至引起家人的不和。那无论闹得怎样分裂，属主的人向着主必须忠心到底，因为主耶稣的真理必然异于那属地的头脑朝思暮想的事，所以就会导致分裂。由于人类的肤浅跟这个属天真理发生冲突，带动了善恶两种敌对原则的争执，进而形成了无法解开的死结，渗入了家庭，把骨肉亲情间的韧带也都撕裂了。主耶稣是建立家庭的主，只有他才能建立真正美满和谐的家庭。可是呢，主耶稣的真理也像一把刀，会造成家庭的分裂与家人的相争。主耶稣说，主耶稣提到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的时候，在他的心目中岂不也包含他家中那些还没有信他的亲兄弟吗？主也经历到自己的门徒犹大卖他。诗人大卫这样讲，他说：“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”诗篇41篇第9节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人必须在耶稣基督跟亲人之间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抉择，这是一种痛苦的考验。在这件事上，基督徒顺服天上的呼召，而且不计代价地跟随主，就是主所说的背着他的十字架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。门徒们他们认识了耶稣，然后他们也看见主耶稣怎么样背着他的十字架上各个他，所以后来他们自己也亲身经历到为主耶稣的名忍受羞辱、痛苦和死亡的十字架。十字架意味着顺服，顺服主耶稣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 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让我们天天在生活当中顺服主，遵守主的命令，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跟从主，这样的人才配做主的门徒。主耶稣必须是我们心中的最爱，主耶稣是我们心中的第一爱，主耶稣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父母儿女或其他的任何人。这个 Assisi 的方济，就是后来讲的圣法兰西斯亚西西的方济，他在24岁以前他都在浪费生命，娇生惯养，放纵自己。他在家人的保护之下呢，他不必面对日常生活的严酷现实。他父亲是一个有钱的布商，家境富裕，所以呢，方济他从来没有面对自己生命的真实光景。可是后来他经历了短期的坐牢跟长时间的病痛以后，他体认到自己的人生了无意义。这份觉悟驱使他开始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，于是耶稣成了答案。他坚信单单效法基督才能活得有意义，才是为神而活。他常常独自去隐秘的山洞中祈祷，他在与神独处中面对了自己，也体会到神的仁慈，体会到神的仁慈。那神的爱深深吸引他，他愿意除去一切会让他跟神隔离的人事物，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有一天呢，他来到几乎快倒塌的圣达冕堂，他就进去祷告。他似乎听见主跟他说，你修理我的房子吧，这房子如你所见整个坍塌了。然后他是在一尊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苦像前祷告，这个耶稣基督的像就融化了他的心。那他听见这个话，他以为主耶稣给他的使命是要重建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圣达冕堂，那其实主的意思是要他重建当时被世俗压垮的教会。他误会了，可是因为他以为是这样子，所以呢，他就回到家里，从他父亲的店铺拿走不少的布，拿了一大堆布，然后骑马到别的地方去。他把所有的布包括他的马匹都变卖了，然后把变卖所得的钱呢，全部都捐给这个圣达冕堂，让他们可以重修这整个教堂。他父亲博尔纳多知道以后非常生气，就把他抓回家来，然后把他锁在黑房子里好几天，用言语折磨他，接着就用鞭刑折磨他，还用锁链折磨他。后来他父亲博尔纳多他要出门办事，回来以后发现他太太竟然把方济从黑牢中释放出来，气得就把这个方济强拉到主教面前，要求主教来审判调停。这个方济被领到主教面前的时候，他不发一语，他知道他父亲在生气嘛，因为他很多东西是从他父亲得到的嘛，所以他就毫不犹豫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因为那个衣服也是他父亲的布料去做的嘛，他就脱下衣服，把身上所穿的衣服都还给他父亲，然后就赤裸的站在众人面前说，现在我可以自由地说我的天父了。他只有一位父，就是天父。从那时起，他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交在天父的手中，因为他知道爱父母过于爱主的不配做主的门徒，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也不配做主的门徒。那方济他决心娶贫穷女士为妻，而且他经历了无数的冒险，他们过着贫穷的信心生活，这他跟他那一群人呢都很快乐的。有一次他跟一个修士两个人呢去一个小村庄祈祷面包，回来的时候只带了几片干硬的面包，然后他们又找到一个泉水，有泉水的地方有一块平坦的岩石，就当做桌子。他就跟这个弟兄说，哦，弟兄，我们不配享受这样伟大的宝物啊。这个弟兄修士就抗议说，哎呦，这种贫穷实在不能称为宝物哈，没有桌布，没有餐刀，没有盘子，没有碗，没有房子，没有桌子啊。可是方济很高兴地说，这个就是我所认为的伟大宝物，没有一件是人类 劳动而预备的，这里每样东西都是神供应的。然后他们欢喜快乐用完餐以后就朝法国前行，欢喜快乐的歌唱赞美主。在这个雅西西的方济身上，我们看见一种喜乐的谦卑，喜乐的谦卑。他说他们的任务是复苏人心，领人进入属灵的喜乐，这是他们的任务，要复苏人心，领人进入属灵的喜乐。一个人叫保罗·沙巴提，他写到方济的时候，他这样讲，他说这个方济有全然的快乐，而且越来越渴望带领别人一同来分享他的快乐，所以他决定要在地上四方宣扬怎么样得到喜乐。他横越意大利许多地方，向埃及的苏丹讲道，在穆斯林民族当中服侍，他的小兄弟们也在欧洲各地四方四面八方的散开来，他们讲道也唱歌，精神充沛，喜乐满意。方济那么爱耶稣，他就是全心渴望被那个让人着迷的爱火转化，他每一天都追求要在基督里完全，毫不松懈，而且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对主的热情有增无减。有一个故事提到雅西西有一位博尔拿爵士，他是一个城里头有钱又有智慧的人，他观察了方济两年，很佩服他怎么有如此的忍耐跟平静承受一切的嘲笑跟虐待，他希望能够学习方济的灵修学精髓，所以他就邀请方济来他家吃饭过夜，他在自己房间里头多准备一张床，房里头有一盏中夜不灭的灯。好，吃饱饭以后，方济就爬上床假装睡着了，然后波尔纳爵士也跟着爬上床，然后他就装睡，然后开始大声打呼。那方济以为波尔纳熟睡了，就起身跪在窗边就开始祷告，用热烈的热情祈祷说，我的神，我的一切。他一整夜就这样持续用一个强烈的热情在那里祈祷，一直说我的神，我的一切，还 流泪哽咽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一切。这个博尔拿从床上一览无遗，他内心被方济那种对神的爱所感动，所以一到早上他就跟方济说，方济弟兄，我心里打定主意跟世界有别，无论你吩咐我做什么我都听从你。所以这个博尔拿就跟方济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一起走，一起同心同行，他们就是全心信靠看顾麻雀的天父，他们过着快乐的信心生活。圣方济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开始的时候先做必须做的事，然后做可能完成的事，突然之间你会发现自己正在做不可能的事。他这样讲，他说开始的时候你先做你必须做的事，然后你做可能做完成的事，突然之间你会发现自己正在做不可能的事，因为那是神的恩典。他还这样讲，他说我们因为给予，曹牧师说你不要讲给予，现在人听不懂，你应该讲给予。圣方济说我们因为给予，正确的话是给予，我们因为给予，因为给予而获得。在雅西西的方济身上，我们看见他就是用热切的爱来亲近耶稣，而被他所爱的耶稣也用亲密的爱来回报他。我觉得方济就像一块烧得红彤彤的煤炭，他被基督的爱火吞没了，他就是爱神爱人，他爱神所造的万物。他说如果有人伤害我们，我们不心烦意乱，这个就是真正爱我们的仇敌。他说忍耐不是在事情顺利的时候展现出来，而是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展现出来忍耐。 他说纯净的心是从那个平和的心境还有怜悯的精神而生的。他说我们若绝不说人的坏话，保守自己不嫉妒不做坏事，我们就能够用恩慈对待别人。他说贞洁能保护我们免于彻底的败坏。他说我们要对于一切的人事物耐心以对，也要耐心的对待自己。我们追求在基督里完全，我们需要耐心的对待自己，对不对？他说培养耐心就像在锻炼属灵的肌肉。圣方济所强调就是我们应该单单遵行神的旨意，凡事顺服神，忍耐的遵守神的命令。他所强调就是单单遵行神的旨意，让我们都像他一样爱耶稣，飞奔来爱耶稣。愿主扩充我们渴慕主的度量，加添我们爱耶稣的心。阿们。
颂赞诗选198首，颂赞诗选198首。
耶稣。